欢迎收听粤语新闻。劳工部礼拜四发布的数据显示，5月1号当周美国首次申请失业金人数下降到 49.8 万人，低于预期的 53.8 万人，自冠状病毒疫情爆发以来首次降至50万人以下。分地区来看，肯塔基州的首次申请人数增加最多，而维吉尼亚州和纽约州的申请人数下降幅度最大。此外，连续申请失业金人数的四周移动平均值下降至368万人，是2020年3月28号以来的最低水平。由于同疫情有关的救济计划大幅减少，上周领取救济金的总人数下降了404509人，但仍然有1616万人领取失业救济。这个表明要完全摆脱疫情带来的损害，美国就业市场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据路透社礼拜四报道，北美公司在今年第一季度增加了购买工业机械人的支出。在冠状病毒大流行之后，这些公司正在忙于应对不断增长的市场需求。总部位于密歇根州安亚伯市的自动化发展协会表示，第一季度北美公司订购了9098台机械人，比去年同期增长了 19.6%。 这些订单的总价值超过 4.66 亿美元。机械人曾经集中在汽车行业，但是现在逐渐进入经济的各个角落，包括从电子商务仓库到食品加工厂。今年第一季度，北美机械人应用最强劲的行业是金属生产商，其订单猛增了 86%。 此外，生命科学、制药和生物医学公司的机械人订单增长 72%， 而消费品公司的订单增长 32%。佛罗里达州州长德桑蒂斯礼拜四签署了一项全面的选举法案。德桑蒂斯在新闻稿中说，新的投票规则旨在增强选举安全性。他说，佛罗里达人可以放心，我们的州将继续保持投票完整性的领导者地位。不过，一些民权组织和投票权利团体立即向联邦法院提起诉讼，指控该法律违反了美国宪法、投票权法和美国残疾人法。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佛罗里达州残疾人协会争辩说，该法案对邮寄选票强加了繁琐的身份识别要求，并严格限制投递商，这些规定将对有色人种和残疾人产生不利影响。这个是共和党控制的州推动投票安全性改革的最新举措。礼拜四，德州亦将对一项选举安全性法案进行表决。此前的今年3月份，乔治亚州已经通过一项选举安全法案。莫德纳首席执行官班塞尔礼拜四表示，随着南半球进入秋冬季节，该公司预计未来几个月将出现更多的冠状病毒变种毒株。南半球包括非洲、澳大利亚、南美大部分地区和亚洲的部分地区。班塞尔说，随着这些病毒在全球范围内的传播，人们可能需要加强疫苗注射。莫德纳和辉瑞的疫苗都需要注射两次。加强疫苗注射的意思是进行第三次注射。在班塞尔发布上述讲话的前一日晚上，莫德纳率先宣布了一项加强疫苗注射的试验结果。该试验显示，只要接种第三剂疫苗，无论是接种原有的疫苗定是试验中的新强化版疫苗，都能够提高对巴西变种病毒和南非变种病毒的免疫能力。来自佛罗里达州的共和党国会众议员拜伦·唐纳德斯礼拜四对福克斯新闻说，将推出一项新的法案，禁止拜登政府放弃美国的疫苗知识产权，以防止拜登政府无意识地将美国知识产权赠予中国等国家。礼拜三，拜登政府宣布，为了帮助全球应对冠状病毒疫情，美国同意世贸组织的提议，将放弃冠状病毒疫苗的专利权。唐纳德斯对福克斯新闻说，听到拜登政府放弃对疫苗进行专利保护的计划，令我深感忧虑。该计划直接侵犯了美国人的创造力和创新能力，并将我们国家的知识能力移交给了全世界。唐纳德斯说，本届政府明确地将美国置于最后地位，这个只是这一悲剧现实的又一个明显例子。欧盟执委会主席范德赖恩礼拜四表示，欧盟准备好讨论美国支持的豁免冠状病毒疫苗专利的提案，但范德赖恩强调， 欧洲的优先事项将是增加全球疫苗的供应，短期之内的重点仍然是呼吁所有疫苗生产国允许出口疫苗，以避免破坏供应链。美国总统拜登星期三表示，美国将支持世贸组织豁免疫苗专利的提案。美国贸易代表戴奇随后宣布，美国政府坚决支持保护知识产权，但是为了结束这场大瘟疫，美国政府支持豁免对疫苗的专利保护。为对抗冠状病毒疫情，全球正在争取疫苗，但是大多数疫苗流向富有国家。去年10月份，印度与南非向世贸组织提议豁免疫苗专利，当时的美国及欧盟都反对这项提议。印度卫生部星期四上午表示，在过去24小时内，印度新增412262个冠状病毒确诊病例，新增3980个死亡病例，单日的感染和死亡人数都再次创下纪录。目前印度的总感染人数已经超过2100万人，死亡人数超过23万人。目前疫情已经从城市蔓延到印度广大的农村地区，印度有 70% 的人口居住在农村地区，当地公共医疗系统的负荷能力相当有限，更难以应对疫情的挑战。据路透社报道，一个人权慈善机构的现场协调员说，村庄入边的情况已经变得很危险，在印度北方邦的一些村庄内，几乎每两间屋内就有一个人死亡。荣鼎咨询公司星期四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2019年中国的温室气体排放量超过了美国和发达国家的总和。报告说，在过去的30年中，中国的碳排放量增长了两倍多，现在中国占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 27% 以上，而美国是全球第二大排放国，占全球排放总量的 11%。 报告说，印度占全球排放量的 6.6%， 欧盟的27个国家排响其后，占 6.4%。 这项发现是在上个月美国总统拜登举行的在线气候峰会之前做出的。根据荣鼎咨询公司的估计，即使在冠状病毒大流行期间，几乎所有其他国家的排放量下降的情况下，中国去年的温室气体净排放量仍然增长了约 1.7%。 巴西大城市里约热内卢星期四爆发枪战，造成至少25人死亡，其中包括一名警察。这个是里约热内卢的警察行动中死亡人数最多的事件。据路透社报道，警方星期四对里约热内卢贾卡雷奇尼奥区的毒贩采取行动，期间爆发枪战。当局表示，警方共出动超过200人来进行这场打击有组织犯罪的行动。贾卡雷奇尼奥是一个贫民区，几乎没有公共服务。空中电视录像显示，犯罪嫌疑人在屋顶之间跳来跳去，以寻找逃生路线，而警察则被迫从装甲车落车，穿越在街道上竖立的多个路障。警方说，在贩毒团伙位于贾卡雷奇尼奥的总部，至少有10名嫌疑犯被捕。警方消息人士说，团伙头目很可能在死者中。英国和法国星期四分别派出军舰和海岸巡逻艇，前往英国海峡群岛泽西岛的附近海域。在英国脱欧后，英法两个邻国对泽西岛海域的捕鱼权产生争执，导致彼此紧张关系升高。星期四清晨，大约有50艘法国拖网渔船聚集在英国泽西岛主要港口附近进行抗议，抗议英国限制捕鱼权。这个促使英国首相约翰逊派出两艘海军舰艇前往该区域，法国随后亦派出两艘海岸巡逻艇。法国抗议渔船船队在中午过后无奈开始离开泽西岛沿岸返航。泽西岛政府表示，泽西岛官员已经同意会见法国拖网船队的代表，听取他们对捕鱼权的关切。法国总统府官员星期四表示，法国热切希望英国海峡群岛泽西岛的情况不会恶化。IBM 公司星期四发表了号称全球首创的两粒米芯片制造技术，同时表示这项技术可以让芯片速度比当前主流的7粒米芯片提升多达 45%， 能源效率提升多达 75%。 目前很多笔记本电脑和手机使用的都是7粒米芯片， 5纳米芯片只用在苹果公司 iPhone 12等高端手机，而2纳米芯片制造技术可能还要花数年才能够投入市场。2纳米芯片的体积会比当前最尖端的5纳米芯片更小，而且速度更快。IBM 星期四展示的技术则是芯片最基本的组织组件晶体管。IBM 曾经是重要的芯片制造商，该公司现在将量产芯片的工作委托给韩国的三星电子，但是在纽约州阿尔巴尼仍然保有一座芯片制造研究中心来进行芯片试产。IBM 还与三星和英特尔签署联合技术开发协议，让这两间公司得以使用 IBM 的芯片制造技术。明尼苏达州和维吉尼亚州的州长星期四表示，在冠状病毒感染和死亡人数急剧下降之后，他们将取消大多数防疫限制措施。明尼苏达州州长蒂姆·沃尔兹说，所有限制将在7月1号结束，而更早取消防疫限制的情况是明尼苏达州 70% 的16岁以上居民接种了疫苗。沃尔兹还表示，娱乐场所包括室外体育场的座位限制将在本月底的阵亡将士纪念日周末之前取消。维吉尼亚州州长拉尔夫·洛瑟姆说，维吉尼亚州将在6月15号取消所有禁令，但是口罩规定除外。洛瑟姆在新闻发布会上说，如果我们的确诊病例数持续下降，而疫苗接种数持续上升，我们计划取消防疫措施。洛瑟姆说，疫苗正在发挥作用，正在帮助减少病毒的传播。美国辉瑞公司和德国生物科技公司星期四表示，他们将向参加东京奥运会和残奥会的运动员和代表团成员捐赠冠状病毒疫苗。辉瑞和生物科技联合研制的冠状病毒疫苗已经在美国、欧洲等国家广泛使用，接种疫苗的人数达数千万人，该疫苗需要接种两次，最佳间隔时间为21日，有效率被认为超过 95%。 辉瑞公司表示，将在5月底之前向奥运代表团成员提供第一剂疫苗，以确保他们在抵达东京之前能够接种完第二剂。原定2020年在东京举行的奥运会因为冠状病毒疫情大流行而被迫推迟到2021年的7月23号举行，但是东京等大都市的感染人数未能明显下降和控制，让人们再次担心7月23号的东京奥运会能否如期举行。印度对外事务部发言人阿林达姆巴奇星期四发布推文说，德国援助的第一批制氧设备已经抵达印度。巴奇说，深切感谢我们值得信赖的合作伙伴德国提供的大型制氧设备，这些制氧设备每日可产生40万公升氧气，这些设备分两批发货，第一批今日已经抵达，将进一步提供我们的氧气储备。德国空军的官方推特账号分享了装载救援物资的飞机抵达新德里机场的视频和图片，并表示正在加强对印度的人道主义救援任务。德国军队医疗服务物流专家豪格少校在发布的视频中说，这些设备在理想条件下每日可以产生40万升气态氧气，这个意味着将为28名重症监护患者提供医疗服务。